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在上一个视频我们谈到了新约作者在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并不是随意的，他是根据旧约圣经的脉络这样引用过来的。所以我们上边上一个视频我们谈到了一些很多人不了解新约圣经引用旧约圣经的一些当时的原则和方法，认为新约圣经的作者是引用旧约圣经是很随意的，而且他们就认为所以新约圣经的作者并没有把旧约圣经的末世看成是字句的末世，那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所以今天呢，我可以在这个视频当中再举两个例子来看新约圣经是怎么样按照旧约圣经的脉络来引用旧约圣经的经文的。我们上面个视频谈到了这个美国的一个圣经学者叫凯瑟勒，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新约中之旧约的隐句啊，这是一个专著了。我现在就是把他这本书里面谈到的很多的例子当中能够举出两个例子给大家再看一看。第一个例子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啊，我把这几节经文都给大家念一下。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三节说，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了，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区啊，就这段经文。那我们知道这段经文中谈到的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句话呢，实际是从旧约圣经何西阿书第十一章一节来的。那十一章一节的经文是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那很多学者就对马太这个引用提出很多的质疑。为什么马太引用何西阿书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为什么把它放到那个时候说圣婴的一家要往埃及去的时候说这段，而不是说二十一节等希律王死了以后他们从埃及地再回到犹大地。那为什么这样引用经文呢？他们认为这很不合理。但是关于 我的儿子这个名称的含义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经文的支持。它不仅它可以指以色列所有的以色列的这个民族，也可以指特殊的那一位代表人物耶稣基督，就是创世纪三分章，我要使你的后裔得福。这后裔保罗说是什么？是单数，不是复数，它就是具有弥赛亚的内涵。所以参马太参照了何西阿书，认为耶稣基督就是他儿子。其次，在何西阿书当中，埃及有不同的含义啊，埃及这个地方，比如在何西阿书九章三节说，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这里边我们就很清楚看到，那为什么回到埃及去又吃亚述的食物呢？这里实际就是一个修辞学的一个方法，称亚述为埃及。再一处是这个何西阿书的第八章十三节说，至于献给我的供物啊，这耶和华说，至于献给我的祭物，他们自食其肉，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他们必回归埃及。那么这两段经文里谈到的埃及都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就是指受奴役之地。所以当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说，以色列的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个埃及就是实际指的是埃及这个地或者埃及这个国家啊，就实际是就讲到了当初摩西怎么样领以色列的出埃及进迦南。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因为在何西阿书当中，埃及的含义是有不同的，可以实际指埃及地，也可以指以色列人为奴之地啊，被奴役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太把何西阿书的第十一章一节的经文放在圣婴要进入埃及地讲的，而不是放在离开埃及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当时就是因为希律王要杀害，想杀害耶稣基督，杀害圣婴，所以耶和华上帝眷顾他的儿子，就把要被杀害的地方领出来进入埃及地。所以呢，他会讲，我要从我的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所以因为我们过很多人我们不清楚，我们不只是把埃及理解为实际的埃及地，没有看见它还有一种寓意的解释。那马太在引用何西阿书的时候，他就很清楚地指出来，这个埃及是指的被奴役、被迫害的地方。第二个例子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七到十一节的经文。那么这一节经文呢，实际也是就引用了生命记，旧约圣经的生命记二十五章第四节的应用。这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七到十一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保罗说，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的吗？就是摩西律法记得说，牛在场上拆骨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的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的得粮的指望去打场， 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啊，这保罗这段经文就谈到了啊，一个传福音的人可以要靠福音养生啊，这个从旧约圣经里面谈到了这个观念。所以牛在场上揣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这个就是从生命记的25章第4节的经文来的。所以有的学者就认为保罗把这段原本是关于人应该如何对待牛这样一个经文，他把它寓意化来指如何对待传道人，就认为保罗这个解经引用就是一个寓意的解经啊，最明显的例子。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我们应该从生命记24章和25章的整个的经文的脉络来理解保罗对生命记的引用，这个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生命这24章和25章这两章的脉络是什么，就这几个方面。第一，神命令将穷人的衣服归还给他，也就是说他如果欠了钱不能把他衣服夺走，因为这衣服他是唯一可以晚上来盖着当被子用的。而且第二点就是做工的人应该工头应该把工钱当天就付给他。第三，要留下货田里边零星给寡妇和寄居者收取，也就是在收割的时候田角的不要收干净，还葡萄的时候也不要栽尽，掉在地上的不可拾取。为了什么？就是要留给寡妇和寄居的。所以从整个生命记的24章到25节的脉络就说明，摩西所关怀的不仅是牛群，而是强调牛群的主人应该培养一种温和的慈爱的心情和人和人之间的道德的责任。所以根据这样一个脉络，我们就看见保罗丝毫没有隐藏就是牛在揣谷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实际这一条规定他正是以要善待牛的这个起点进入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应用。他把一个低级关系修订的原则应用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所以当我们听见现代作者的滔滔的雄辩攻击使徒保罗云翳化的时候，一个作者说我们很难抑制自己的笑声。保罗丝毫没有云翳化，他从这个例子的字面指自然的意思，实际是理出了一项深奥的真理，就是关于人道与公正的法则。当然实际保罗在引用的时候意思是很明确的，虽然主的命令是要善待牛，但是他之所以这么吩咐，他绝对不单单是为了牛，反倒是出于他对人的顾念，以致连被造的牛也得享受他应有的权利。也就是说对待牛的那种人道应该成为一种激励，促使我们能够彼此的联系和公正相待。当然当保罗说这个律例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正是为全是我们说的。那这个是不是就抹杀了上帝对牛只的看顾呢？不是。因为根据上帝的吩咐是关心人过于关心动物。但是犹太人的一个习惯呢，就是把次要的课题都是以一个负面的或者否定的形式来表达。比如在何西阿书6章6节耶和华神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这并不是说上帝完全不喜爱人的祭祀， 这句话的真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喜爱人的良善胜过人的献祭。再有像这个在路加福音14:26主耶稣说，人来到我这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实际括号里边有一句话说什么？爱我胜过原文叫做恨。也就是说，主耶稣的原话是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是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难道说主耶稣做主的门徒必须要恨恶自己的亲人吗？显然不是的。我们按照几经解经的方法，你看保罗在提摩太前书5:8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违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总之，我们会发现生命记它是揭示了上帝为全人类设立的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说，凡是做工的，无论是人还是动物，都要因他们的劳力获得报酬。所以开始他就说，他说保罗并没有赋予摩西的这项命令一种不同的意思，或者是第二层即隐藏的意思。保罗是很老练的，从他展示的包装下展现出了一项永恒的原则，这本来就是摩西的本意，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凡做工的，无论是人还是动物，都要因他们的劳力获得报酬。所以这些例子我们都可以看到，新约作者对旧约圣经的尊崇和精通，由于他们能够准确地把握整个旧约圣经的脉络，所以他们在引用的时候总能在这样一个大的脉络中站在更高的高度来展开旧约经文的含义。当然开设这一本专著并没有解决所有的这个新约作者对旧约圣经的引用的所有的一些难题，但是林道亮牧师强调说，在新约作者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只要是圣灵是那一位选择字迹的主笔，那么无论措辞与旧约的经文是否一致，就灵感而言根本没有区别。也就是说，新约的作者在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因为是在圣灵的控制下，所以他无论他引用的字句和旧约圣经的经文有没有差别，他都是出于上帝的灵。而且还有一个作者他说的是更有意思，他就是强调圣灵在新约作者引用旧约的时候的主导作用。他说啊，我不得不使读者注意犹太人是如何小心翼翼的，甚至带一点迷信色彩的保护旧约的字句以及每一个字的字母。写新约圣经的既然是犹太人，倘若他们有自主之权引用旧约的经文，那么他们自然会极小心的抄写旧约的原话，不肯改变一个字母。但事实上他们变更了，因为这些事并不是出于人意的。所以他继续说，在许多的例子当中，虽然我知道自己所引用的旧约经文并非和原文相同，但是因为受了默示及圣灵的影响，必须要照着神吩咐他们的去写。他们细读之下发现这些不同之点，他们一定会觉得极其的惊恐，却不敢提笔修改一个字。所以他最后说，所以请记得，这种字句不同之点 非但不是显示了人的弱点，反而是圣经的主治末世又多了一个绝对强烈的证据。他意思就是说啊，实际人们对新约圣经没有出现意见，人们对旧约的圣经知道是从上帝来的，是非常的崇敬，不敢改一句话。由于他们的抄写圣经，如果有一个字儿抄错了，他们整个的一张牛皮全部毁掉。既然是这样，那么新约的圣经的作者对旧约的圣经也是应该是非常的崇敬，他们在引用的时候肯定会小心翼翼的一字不落的引用，但是他们在圣灵的感动下让他们要改动一点的时候，他们又不敢不改，这就表明了圣经真是字句末世的。谢谢大家。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